欢迎来到不树高阁 Talk， 跟有趣的人聊有趣的书，我是哈希。那么这一期我们的主题呢是生活环境重塑，或者是说我们有没有可能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达到更理想更幸福的生活状态。那我们这期主要会聊的书是极简主义，还有怦然心动的人生整理魔法。我们本期请到的嘉宾呢还是我的好朋友方圆。
Hello， 大家好，我是方圆，嘿嘿，我又来了。我之前听哈希说他要准备这一期极简主义跟整理魔法的主题的播客嘛，我就特别自告奋勇说，我说我一定要来，因为我觉得这个节目肯定是能给我救命的。就我自己本身就是一个特别爱买买买，然后呢，东西整理方面又很头疼的一个人，所以我是非常希望能有这样的一期节目来拯救我。所以你问我为什么来，我觉得我是来救命来了。
对，今天录这期之前呢，方圆也给了我一个很长的问题清单，
对对，
然后这里面讲了一些他对于自己生活环境还有生活方式还有收纳整理方面的一些烦恼，那我们今天后面也会聊到。那咱们就今天先从极简主义开始聊起吧。
好呀好呀。
那极简主义可能是大家在聊到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的时候很常听到的一个词了、也是近两年比较流行的一个概念。那方圆，你对于极简主义的理解或者第一印象是什么呢？
我会觉得那是一个好像是一种接近于苦行僧的一种生活，就是要求你去比较极致的去摒弃物欲，然后只留下非常少的非常必须的东西。
对，如果把极简主义发挥到极致，确实是这样的，就是他强调通过极端的减少物欲，然后来获得精神上的自由，就说你的精神这样就不会被物品所牵绊了嘛。所以极致的极简主义者确实是可能家里只有最最必须的东西，比如说我们看到有一些极简主义者只有三件换洗的衣服，然后两条裤子、三条内裤，然后这种然后他家里走进去就是空空如也。还有美国有一个特别有名的极简主义者叫科林赖特，他是一个作家，他的全部财产只有72件东西，就听着可能没有那么少，但是他们这些东西全都能够收进他的一个大双肩包里。
哦天哪。
然后他就非常享受这样的生活，因为他就非常喜欢旅行、他就可以把他的全部家当背上就走，然后去环游世界，
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但是我感觉这样是不是太极端了呢？就大部分普通人好像做不到。
确实是这样。所以说前两年我看了美国极简主义的那个最有影响力的倡导者之一叫乔舒亚·米尔本，他写的那个书叫《极简主义》，然后还有另外一本叫《成为极简主义者》。我觉得他对于极简主义的这个诠释是适用人群范围更广，然后更能被咱们借鉴的。就极简主义这个概念，它最初指的是一种艺术派系嘛，然后近些年就开始蔓延到生活方式的领域。然后乔舒亚就觉得它其实更像是一种帮你思考你要如何过你的生活的一个思维工具，它的核心要义其实是鼓励你去去除生活当中那些不重要的东西，专注你最重要的东西。我觉得这个解释是我比较可以接受的，而且这个解释事实上是不仅能够用于你跟物品的关系，还有你在处理你生活当中的那些事项，还有你跟其他人的关系等等，很多方面都是适用的，就是去除那些不重要的，专注于最重要的。我觉得这个理念还是很有启发的。我确实也有认识的朋友，就他前几年读了这本书，然后事实上他是用这本书里的这个观点，就把他的物品还有生活当中的事项还有手机和通讯录里面那些社交关系都重新的做了整理的，而且他发现这样做完之后他的精神负担真的轻了很多。
哦，我感觉我的思路打开了，其实它是一种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
对，
它其实是一个更加本质的东西。哎，那我们待会儿是不是也可以聊一聊怎么去把极简主义用在生活事项啊、社交关系上啊什么的？我觉得这会让我们去更能实现时间自由啊、精神自由。
对，确实我觉得这块儿也挺值得聊一聊的。所以今天咱们聊完生活上的极简主义，然后还有这个心动整理法之后，也可以聊一聊怎么把他们的核心要义用到我们生活当中的更多方面去，就可以实现一种被我们喜欢的物品、喜欢的事儿、喜欢的人所包围的这样一种人生。
哦，太好了。
我觉得这确实是让人很向往的一种境界啊。我觉得我现在通过读极简主义还有怦然心动的人生整理魔法这些书之后，我觉得我有逐渐的朝这个方向去靠近，所以我才特别想要把我最近的学习心得跟朋友们汇报一下嘛，就希望就是更多的人没准可以用得上，然后能感受到我的这种快乐。
那所以你其实是认同极简主义的生活理念吗？
我觉得我不能说完全认同极简主义，因为我觉得物资充足能够给我带来一种很大的安全感。
嗯，
那其实极简主义的作者乔舒亚他有一个他自己的故事，就他的人生实际上经历了一个很大的转变。他以前是一个购物狂，就会疯狂的通过买买买来给自己减压，
嗯，
但是他发现这样却让他越来越不快乐，因为每一次购物给他带来那种快感是非常短暂的，很快就会消散。然后再加上他后来经过了几次人生的变故，比如说公司上面的事儿，还有他妈妈离世，然后他就决定彻底的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所以他后来是丢掉了家里面90%的东西，然后最后剩下了288件东西，但是每一样都是不可或缺的。
哦，
其实我们看到288件这样一个数量，可能乍一听感觉还挺多的，感觉我也能做到，但是其实你可以做一个小的实验，就是找一块你生活当中常用的角落去数一下这个角落里面有多少件东西，然后用这个来推断一下你能不能做到只保留288件东西。比如咱俩之前不就数过咱们两个一个书桌上面就有多少东西吗？
对，我的书桌是一个可折叠的嘛，所以我的书桌上其实是没有太多东西。
哦，
我东西最多的是化妆桌上的东西。
哦，
就没法数太多了，就大概应该也是有一个150件往上吧。
哇，150件！
对，光是那个化妆工具啊，或者是口红这种小部件，可能就有50-60个。
你要说我的一个化妆包里面也有，
就有好多个东西，就全部塞在一个小角落里，然后你就会忘了用它。就你忘了你曾经拥有过它，但其实它就在那里占着地方。对，
这样。那我的话，因为我家的我的办公桌的左侧实际上有一个小架子，然后那个架子上会放一些我每天要常用的一些大大小小的吃的喝的护肤的，所以实际上光我一张办公桌上的东西就已经大概有40-50件了，我大概数了一下。
嗯，
所以我觉得咱们做到乔舒亚那种288件，
对，
只留下最必须的东西是不太可能实现的。而且这也并不是我向往的生活状态，尤其咱们是女生嘛，女生的东西肯定要比男生多一点的。
对，
就我其实还是喜欢让自己的物资丰富充沛一些，这样我才觉得我的生活对我来说是快乐的。那我也想问一问方圆，就是你觉得你向往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的？是那种比较极简的井然有序的，还是说比较有情调比较有生活氛围的那种比较优雅的生活方式呢？还是什么其他的？
对，那我觉得应该是后者吧，就是相对比较有生活情调，就以物来装点我的生活，而不是一味的追求极简的那种状态。因为我觉得就我们人类发明了物，其实还是把它作为我们的能力的一种延伸嘛，就我们其实是假借它去达到我们把生活过得更好的那样的一个目标，所以也没有必要去跟它对立。我觉得我们的状态还是说去掌控它，然后用它来装点我们的生活，把我们生活过得更好。所以我觉得这个物件多还是少不是重点，重点是我们要对这些东西有掌控感，其实那就是一个很好的生活状态。嗯，
我觉得我跟你的想法非常的像，我非常同意你的想法。
嗯，
我也希望我的这个生活空间我对它是有掌控感的，然后并且是让我觉得心旷神怡，我觉得高兴，我觉得开心的。
对啊对啊，
所以我其实最近就发现了一个其实几乎适用于所有人的打理生活的方式，就是我们前面说那个怦然心动的人生整理魔法。
哎呀，快来给我分享一下，我太期待了。
这个咱们后面展开说啊，就是为什么它可以说适用于所有人。然后咱们现在这趴还是先说回极简主义。就虽然说我不觉得极简主义这种生活方式适合我，但是极简主义里面有一些帮我们精简物品的原则是有真实的帮助到我的。我其实2年前就有了解过这本极简主义，然后当时乔舒亚的哪些精简原则帮助过我呢？比如说我当时的烦恼主要在于我的衣服有点多，而且我当时是处于一个从学生向职场人身份转变的这样一个阶段，所以其实我的衣橱也是需要一些换血的。所以当时乔舒亚他有这么2个原则帮助到我。第一条叫90天原则， 也可以叫嫉妒原则。就比如说有一件衣服你犹豫你要不要扔，那么你就问一下自己，你在过去的90天里我有没有穿过它。
嗯，
好，如果没有啊，那么在未来的90天里我打不打算穿它。就如果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都是没有，那么这件衣服就是你应该丢掉的，并且这个原则也适用于其他物品。
就它给了一个定量的标准。
对，
哦，
对，
嗯。
而且这个原则的妙处在于前后各90天，其实就是前一个季度和后一个季度，也就是几乎半年了。
嗯，
所以它基本上足以覆盖你一年里面大部分的服装要求和天气温度，还有你生活当中几乎绝大部分的场景。
嗯，
如果在这些场景你都不会穿它，那你可能就不需要它。
嗯，很科学。嗯，
然后还有一个原则叫有进有出。哎，这个原则对于很喜欢买东西或者是觉得自己家里东西太多的人，
哈哈哈，
对，应该对你很有用。
嗯，
这个有进有出就是说，如果你想要买一件东西，那么你必须要丢掉一件或者几件你现在拥有的东西。就比如说乔舒亚他是怎么把他的东西削减到90%的，他不是一口气扔完的，他有一个很重要的助手，就是他给自己设定了一进十出，就是凡是他想要买进来一件东西，他就必须要同时处理掉自己家里的10件同类的东西。比如说你看中了一条裤子 OK，嗯，你可以买它，但是同时你必须要扔掉你现在所拥有的10件衣服。
哦天啊，好残忍。
这么做就是有什么好处呢？它不仅仅是帮我们丢掉东西这么简单。首先就是如果你这样做了，你就必须要深思熟虑，说我要买进来这件衣服是不是值得我丢掉其他的10件东西。如果回答是值得的，那么你就能确信这件东西真的是你很喜欢的东西，并且你这样一边买进来自己真的喜欢真的珍惜的东西，然后一边淘汰掉那些你并不是那么喜欢的东西，这样你留下来的东西就会变得越来越好，越来越是自己最喜欢的。
有道理。我记得之前我自己为了控制我买买买嘛，我也给我自己设了一条规矩，就是凡是100块以上的东西我都不在当下下决策，就一定要隔天。然后凡是500块以上的东西我都要隔3天，就类似的，就给自己设了一个 buff。
嗯，这个也很科学。
对，就这样去约束我自己，所以当时还挺有效果的，虽然到现在我又给，嗯，放弃了，就这个哎呀太考验自控力了。但我觉得他说的这个挺有效果的。
嗯，
就是他是让你买，但是呢你买的同时要丢掉。
对，
就这比我去设置一个金钱的门槛我觉得更容易达到一些。
我觉得都有可取之处，比如说你说的那种，哦，实际上是能让我们快乐感更强的。之前就有人研究过，就是你推迟购买一个东西，嗯，你其实会让它带给你的快乐总量是更多的，因为你在没买它的每一天你都期待着它，
啊，
你就开心。其实你那个方法也很好。
对，
然后我自己实践它的这个有进有出这个方法，我觉得这个方法有一个妙的地方，就在于你这个口是可以收缩的。
嗯，
你可以一进一出，你也可以一进十出。
嗯，
然后我自己当时是一进三出，就是它取决于你现在有多迫切的想要削减自己拥有东西的数量。
嗯，
我之前要给我衣橱换鞋的时候，刚才说到我是一进三出嘛，就是相对温和一点。就是如果我想买进来一件衣服，我必须要同时丢掉我衣橱当中的3件衣服。
嗯，
然后这样我就记得我好像是通过一两个季度就把自己的衣橱换鞋这件事情完成的差不多了。
嗯，
因为我那半年大概是买进了5-6件衣服，那么这样的话我其实就是丢掉了15到18件衣服嘛。那么其实通过这个过程我就对我的衣橱重新进行了一番审视还有更新，所以这个我也觉得是有实实在在帮助到我的一个极简主义原则。
嗯，
那刚才说的是我觉得极简主义当中其实绝大多数人都可以借鉴的一些思维工具。那么另外还有一个方法是给那些就真的对极简主义非常心动但是不知道怎么实现的朋友，这个方法就可能会有很大的用处。这个方法叫打包派对。我觉得这个方法特别适合在如果你要搬家的时候，你就可以趁这个机会实践一下这个方法。这个方法的原始版本是这样的，就是你花一天的时间，你先把你家里所有的东西都打包起来，然后在接下来的3周，也就是21天里面，你发现自己需要什么了，然后你就把这件东西从你打包的那些东西堆里面去拿出来。比如说你要吃饭了，你需要碗筷，那么你就把碗筷拿出来。你要洗澡了，你需要洗发露、沐浴露，那你就要把它们拿出来。你需要毛巾了，那就把它们拿出来。 就这样经过21天之后，你已经拿出来的这些东西其实就是你生活当中一定会需要的东西，而剩下的那些还留在箱子里没有被用过的，其实从极简主义的角度，他们很可能就是你并不需要的东西，你其实是可以把它们扔掉的。这就是一种非常决绝但是有效的实现极简主义的方法。
天哪，他就是怎么讲，就是逆向排除，就是他不是把你不需要的扔掉，他是把你需要的保留下来，剩下的全部扔掉。
对，
哦，太惨了，天啊！
这个方法其实是乔舒亚他是怎么帮他的一个朋友瑞安用21天变成一个极简主义者的，
哦，
然后后来也是他们两个一起写了《极简主义》这本书，所以这就是一个，我就下定决心，我一定要成为一个极简主义者，然后就可以用这个方法。但确实，如果这个方法是你平时你刻意去实践一下它，你还是要下很大很大的决心的。
对，
所以说我前面说，如果你正打算搬家，然后并且你很想尝试一下极简主义的话，那么其实真的可以试一下，就是你搬到新家之后你可以懒一点，你不要一次性的把箱子里所有的东西全都拿出来，而是你需要哪一件你就拿出哪一件，并且你可以把这个时间延长呀，比如他们是21天，那我可以是2个月呀，我这2个月没碰过的这些东西，可能除了一些换季的衣服以外，那其他东西可能真的就是你并不需要的。
哦，有道理。
然后这个就比较适合懒人无痛的实现极简主义。
哦，最近咱们不正好都有搬家的那个需求吗？
对，
可以试起来。
确实，那你觉得你会试吗？
不会，你这个打包派对这个我已经种草了，但是我确实是21天时间太短了，就像你说的，可能用2个月吧。
对，
或者几个月的时间，我会试一试。而且我本来就懒得把东西从包里拿出来啊，这不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吗？
所以就是懒人无痛。
哎呦，太好了。正好在搬家前听到这个，太棒了，我这个打包派对我一定要实践一下。
而且其实你剩下的那些东西你可以最后再整体的再检视一下他们嘛，就你也不一定说全部都丢掉，你可以再捡回来一些，我觉得这就是适合我们自己的才是最好的方法。
对，我们是有那个控制的空间的。
对那刚才呢我们说的都是极简主义相关的一些东西，但是确实极简主义并不一定是所有人都喜欢或者认同的，我们也没有必要强迫自己成为一个极简主义者，就只是因为现在很多人都在宣扬这种理念。所以呢今年我就特别想向我的朋友推荐我读到的那个日本收纳女王近藤麻里惠写的《怦然心动的人生整理魔法》，因为就像我前面说的，它我觉得是可以适用于所有人的。我们知道就极简主义会教你很多丢东西的诀窍嘛，但是《怦然心动的人生整理魔法》，那我们后面就简称它叫心动整理法吧，它告诉我们的是，我们在整理当中最应该关注的不应该是要丢掉那些东西，而是应该留下那些东西，我们应该只留下那些让我们觉得心动的东西。而且他倡导的是，不管是对于你拥有的物品，还是你的日常事物、日常事项，还是你的社交关系，你都只留下让你觉得心动、幸福的。我觉得这个就很妙，因为它是以心动作为一个标准的，所以它才事实上是适用于所有人的。因为每个人你的心动感实际上都是你内在的价值取向还有你个人偏好的一个充分的体现嘛。所以也因为是这样，我觉得它是涵盖了极简主义的。因为如果一个人你从打心底里你就是想要实践极简主义的，那你通过这个心动整理法，你也完全能够实现你心动的那种极简主义的效果。比如说咱们看乔舒亚的极简主义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分类方法，就是他觉得不管是你的一个抽屉还是你的整个家里面，其实你可以把你所有的东西分成3类。第一类是必需品，就是没有这些东西你就没有办法正常生活。第二类是非必需品啊，就是让你生活变得更美好的东西，比如说这个可能跟我们想的有点不太一样，比如说沙发、书架，可能我们会觉得这种是必需品，
对
吧？对，但是其实他们是属于能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美好的非必需品，因为你没有沙发你也可以坐在凳子上，但是沙发能让你更舒服。还有比如说你没有书架你也一样可以生活呀，但是书架能让你的空间变得更整洁。所以这些其实是属于非必需品，但是他们能切切实实的让你生活变得更美好。那所以这个非必需品还有必需品都是乔舒亚认为我们可以或者我们应该留下的。然后还有第3堆就是垃圾。 那乔舒亚认为的垃圾是什么呢？就是他们并不能给我们带来快乐幸福。就比如说像一些旅行买的纪念品，你可能买完之后你顺手就放在角落了，还有比如说别人送给你的但是你并不喜欢的礼物，或者是你很久不用的一些小摆件儿，还有就是有一些你一时冲动买回家但是又发现不太适合自己的一些衣服鞋包啊，这些东西，这些都是并不能真的给我们带来快乐的东西。那么如果你要精简物品，你首先就应该从这个类别的物品开始。
你刚才说这个，我就脑子已经开始闪回我的那些东西，那好多可以归为垃圾啊。
确实
是，就
是
好多，对啊，旅行的纪念品啊，或者有的时候拍的那种纸质的照片，那你已经有电子版了嘛，你纸质的其实也不会摆出来的，好多东西那可能都是需要整理一遍的。
但是我们其实还可以有一个更具体的标准来判断什么是不是垃圾，对吧？如果我们只是感性的想这个东西是不是垃圾，很多时候我们也没有办法决定。这里我们其实是需要一个标准的。那么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其实很容易就能跟近藤麻里惠的那个怦然心动的人生整理魔法结合起来。就心动整理法要求你先丢弃再收纳，然后丢弃的其实就是垃圾。那丢弃的那个核心原则是什么呢？就是以你是否心动作为标准，你要用手去触碰你的每一件物品，你感受你在触摸到它的那一刻，你是不是真的喜欢它，你觉得它是不是能够给你未来的人生带来幸福快乐。那这个其实跟乔舒亚的标准是一样的了，就是如果你觉得它能够给你带来幸福快乐，那么就把它留下，如果不是就把它丢弃掉。
哦，触摸它，
对，你一定要
用手去触摸
它。
哦，哎，这个方法我真的以前从来没想过哎。那就是从一个房间开始，然后去把我所有东西都拿起来，然后判断一遍吗？是这样做吗？
倒也不是，这个先丢弃再收纳，他马里会的观点是不要按照空间顺序，不是像你刚才说的是一个房间一个房间这样触碰，而是要按照物品类别的顺序。他给出类别的顺序是，首先是衣服，然后是书籍，然后是文件，然后是小件物品，最后是纪念品。就不管是你丢弃东西还是收纳东西，我们都要按照这个类别来，然后在每一个类别里面都是先把这一类别的东西都收集起来，然后先丢弃再收纳，然后一个类别一个类别来判断，然后判断的大标准都是以你心动作为标准。
这样我觉得还是有一点点抽象，我怎么能判断我是不是对一个东西心动呢？
这里面确实还是有一些可以辅助到我们的小诀窍的，然后每一个类别可能都有它自己的一点小诀窍。因为我之前在我单口那个播客《不树高阁》里面有一期是完整的讲这个怦然心动的人生整理魔法嘛，所以呢我这里我就选择性的简略的来说一下。就比如说书籍，我们可以去想一想，如果在我未来的生活里面，我一眼扫过我的书架，我看到了这本书，它会不会让我觉得开心？或者是这本书会不会让我今后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如果这两个回答都不是，那么这就是一本应该扔掉的书。然后我们再拿一个类别来举例，就是衣服。我觉得马里会特别可爱，就是奈飞给他拍了一个纪录片叫 Tidying Up with Marie Kondo， 就是跟近藤马里会一起做整理。在那个里面他要帮很多不同类型的家庭去做整理，然后他教那些家庭判断是否对一件衣服心动的时候，他那个动作特别可爱。他就说，如果我看到这件衣服的时候我有那种这样的那种感觉，那我就知道我要把它留下。但是我们现在是播客，大家应该看不到我刚才那个动作还有表情。
哎，那要不然给你拍一张怎么样，放到 show notes 里让朋友们看一看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
可以可以可以，我就拿这个，就拿这个吧。好，现在我们已经拍完了，大家也可以去 show notes 里面看一下刚才。
一定要看哦，非常可爱哦。
反正大概就是把这个东西哎靠近你的胸口，然后眼睛闭着，嘴角上翘那种很幸福的感觉。但是每个人其实可以是不一样的，比如说纪录片里面有一个黑人女生，她就是觉得是一种叮，就小火花亮起来的感觉，其实也这样也是可以的，就是你自己的心动的感觉嘛。然后我自己其实还有一个很具体的判断标准，这个我觉得是非常能够帮我判断我是不是对一件衣服心动的，就是我会问自己，如果我明天我就穿着这件衣服去上班，我的心情是怎么样的？如果我想象中我的心情是很开心的，我很期待穿着这件衣服去上班，我很期待别人看到我穿这件衣服，那我就确认了，这是一件让我心动的衣服。 这个其实也有点像我之前在不束高阁讲金钱心理学那一期跟大家分享过的一个我自己在买衣服的时候判断我要不要留下一件衣服的标准，就是我会想象如果我第二天我就要穿着它去上班或者是去见我的朋友，我的心情是怎么样的，我是不是开心期待的，就如果是的话我就把它留下。我觉得这就是我自己判断心动的一个具象的方法，还比较管用。
嗯，哎，其实这个标准我觉得还挺让我感动的，就是它会让你重视你自己的感觉。
对，
它会让你珍视你自己的感觉。
对，我们平时其实现在可能已经很少说认真的去倾听
自己内心的感受，真的，嗯，所以这个特别可贵。
好，那么我们下面这一趴呢，就用这个心动整理法来跟方圆一起探讨一些他在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关于整理方面的困扰。
太好了。
那么这个怦然心动的人生整理魔法其实是有两册的，就可以说是姊妹篇。第一册它实际上是系统的讲了你该怎么样去应用这个心动整理法，其实讲的也比较全面了，但是大家在实践的过程当中呢，肯定会发现有各种各样具体的操作问题还是不是很清楚的，所以呢它后来又出了一本怦然心动的人生整理魔法括号实践解惑篇，那里面就会有对很多具体的问题的深入的探讨。然后我在不束高阁讲那期怦然心动的人生整理魔法的时候，我是以第一本书为主的，然后也少量的涉及了一些实践解惑篇的内容，但是我还是觉得实践解惑篇里面的大部分内容其实还是更适合去用解决一些具体问题的方式来聊啊。我也正好发现我的一些朋友其实也正在对于营造自己的生活环境还有收纳整理方面是比较困扰或者是存在一些烦恼的啊。比如说方圆就是我有小小采访的朋友当中的一位，我发现他的烦恼呢也是很多人都会面临的烦恼，所以我就想用我对于目前这两本书的实践成果再去看一看能不能具体的解决一下他所遇到的问题，也是一个我们共同的深入的学习这个心动整理法的一个过程。
嗯，
所以呢就像在开头说的，就在做这一期播客之前呢，我其实手里就有一份方圆给我的问题清单了啊，我也是对着你的清单准备的这一期后面的这个内容。就我感觉我真的在像做卷子一样做这个问题清单，就是先做那些我觉得容易回答的，然后我再去深入研究那些我觉得有难度的，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也确实激发了我更深入的研究重塑生活环境这个人生议题的兴趣。
嗯，好荣幸啊。哎，我挺好奇的，为什么今年你会突然对这个问题产生这么浓厚的兴趣呢？对我来说，我可能一直是觉得要去解决这个问题嘛，但是也觉得自己应该去研究，但是好像一直提不起劲儿来。
这件事儿的背景是这样的，就咱们上次聊时间贫困时间人格那期也讲到嘛，就我从今年开始就是喜欢上了做家务这件事情，因为我开始越来越多的用捆绑法，就是我在做家务的时候会去听我喜欢的音频，比如说播客之类的，所以做家务这件事情呢就变成了一件对我来讲很愉快的事情，而且我发现它是一种非常低成本的能够及时快速的获得情绪价值的方式。就是当你看到一个地方在你的手底下变得开阔整洁，然后你会觉得特别的开心，所以这件事情就是变成了过程开心，结果也开心，能收获快速而且很高性价比的情绪价值，所以确实是不由自主的就喜欢上了这件事情，感觉很解压。但是对于做整理这件事情的方式呢，之前我可能就是随着自己的心意，我愿意怎么整理就怎么整理，但是呢我也逐渐的意识到，其实生活当中你要做一个生活黑客嘛，就不管什么事情我们都可以把它看作是一道题目。那么就这一类啊，整理这一类题型，我还有没有什么更好更快的算法去解决它呢？所以我就想既然我都对于整理这件事情产生兴趣了，那我不如就好好的研究一下怎么能把这个事情做得更好。所以呢就也看了一些关于收纳整理断舍离极简主义方面的这些书，但是我觉得真正跟我最契合并且应该也可以适用于绝大多数人的，而且让我觉得改变最大的就是这本怦然心动的人生整理魔法。好，那我们就进入你的问题清单吧。
哎呦，太好了，那我开始提问了啊。
好，
我第一个问题是，你也知道我很喜欢买买买嘛，就是那是一个很解压的事情，但是这样的话就会家里东西越来越多啊，我会觉得应该精简，那我该怎么办呢？
我真的以前我也是很喜欢通过买东西来解压的，包括咱刚才说就是那个买东西还可以让你延迟满足获得更多快乐感的方法嘛。
对呀、
我之前在不树高阁讲学会花钱的那一本书的时候也讲过，然后还有比如说你买很多件便宜的小东西会比你买一件昂贵的大东西给你带来的幸福感更强、然后我自己也确实有在实践这些方法，但是最近我真的发现另外两种比买买买更解压的方式，恰好它就跟心动整理法的两步是贴合的，一个是扔东西，还有一个就是做收纳整理，就是这两件事带来的情绪价值它居然比买买买要更大，而且你能够立竿见影的看到效果，而不是说如果你网购那你还要再等上几天。所以我就其实真的很推荐可以把这个解压方向转移一下，就是下一次你如果想要解压的话你可以换这种方式，就是你去看你家里有没有东西要扔掉，或者是你给自己画一小块地方，今天我就要把你这块地方我给你好好的收拾收拾。而且呢这种方法我觉得其实尤其适合我们这种以前买了比较多东西的人，就是或者是以前在整理这块不太去研究不太去关注的人，因为你真的有很多的东西可以扔，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想精简家里的东西的话，然后而且同时你想解压，真的可以试一试这个心动整理法。我作为一个之前的整理菜鸟，我用过这个方法之后我真的觉得又开心又有效，而且效果很持久，而且我这一个月的网购明显比以前要少了很多，就可以尝试一下。
哎，你刚才说那句话我觉得特别心动，就是你跟你房间的一个角落立下一个誓言，就是我今天就是要把你这块整理出来试一试，就这种感觉我觉得还挺游戏感的，就给自己设一个挑战。
而且你如果说你很生气的时候你就指你房间一块很乱的地方，看我今天不把你好好收拾一顿
啊。这个真挺有意思，就像做游戏，
对，
就把它搞得很有意思。
就很多时候就是你会发现心态转变了，你这个行为马上就变化了，真的很神奇。
对，转念很重要。那我来说第二个问题啊，就是我知道这个整理啊非常非常重要，但是它也有很多阻碍，对吗？就比如说是懒，或者说是很忙吧，就是没有时间精力，或者说没有心力来做这件事情。然后包括我以前啊有一个特别傻的想法，就我大学的时候，我那时候想的是其实这些整理的东西都属于人生中的细枝末节，就我是要为我人生中的成功而去努力的，所以我想等我成功了有钱了，那我这些东西都可以外包给保姆来做，包括我在家的时候有的时候我爸妈也会说哎，不要我去干活，就说你去学习吧。
咱们完全一样，
对啊，去大家族聚会的时候就说哎，你坐那儿然后他们来整理，大家觉得你是个学生，你有你的人生主任务，所谓的
是的是的，
所以其他东西它都是支线，你成功了啊，这些东西你都可以交给别人来做，那这个东西就变成了我的一种价值观。但是我到现在我觉得我就深受其害，因为我也没有成功到那种程度。
咱们的人生才刚刚开始，之后你可能还有机会实现这个，还有很大机会的，
也有可能。而且我觉得其实整理它是要在日常点滴中去注意的，
对，
就即使有一
个
人真的常住在你家里，
这个，
时时刻刻的帮你去整理东西，你也依然需要你自己具备这个整理能力，你才能时时刻刻去保持一种干净的，或者说这个事物是你喜欢的，心动的那样的一种状态，它还是外包不了的。
而且外包给别人，他可能他弄出来的并不是你自己喜欢或者适合你的。
对啊，我以前也会有一种想法，就是我只要两眼一闭过日子，我不请别人到我们家来玩，谁知道呢，对吧？我只要出门的时候光溜的，我在家里什么样，别人又不知道。但这个我现在也会觉得是一个借口吧，因为其实日子是过给自己看的。我还是需要我的家里是整洁的，是漂亮的，所以怎么办呢？我就这么多阻碍点，怎么能帮我解决这个问题？
我发现咱俩真的很像，就你说的那些想法，我以前真的完全我都有。就虽然说咱肯定也不是那种就很杂乱的人，但是确实我以前信奉的原则就是成大事者不拘小节，我只要能找到我的那些东西就好了，只要它不影响我正常生活就好了，我不用花心思特意的在整理上面。而且我上学的时候，我甚至如果我看到有的同学或者 者朋友的书桌是非常整洁一尘不染的，我甚至心里面还觉得有点没必要。我会想说，把书桌整理的这么整洁对于你考高分有什么帮助呢？人家爱因斯坦的桌子就很乱啊，你还不如多花一点时间在学习上，我就会这么想。然后这种观念呢也延续到了我工作的头几年，就像你刚才说的，我也会觉得我需要把我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一些正事上面，投入到我的那些恢宏的脑力的创造上面。但是为什么这两年我又越来越开始喜欢上整理和优化自己生活环境了呢？啊，一方面就是我刚才说的，我发现它的效果立竿见影，就是每一次我只要行动个几分钟就会收获立竿见影的效果，我心情立刻就会变好。你想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啊，你有多少动作是能够立刻且确定性的收获回报的呢，对吧？
嗯，
所以说我是爱上了这个过程。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觉得这件事情让我感觉到我有真实的在好好的生活，我有在好好的照顾自己。因为其实我们仔细想一下哦，很多我们所谓的正事儿只不过是在给别人卖命而已。那你为什么要因为给别人卖命的事情而忽视了照顾自己呢？又或者说，我们当然可以说我们干这些事情是为了给自己赚钱，但是赚钱的目的是什么呢？难道不是让自己更快乐，拥有更舒适的生活吗？那么你现在其实你通过自己的双手去优化自己的生活环境，你就可以跨过中间金钱这一步，立刻的做到这些，这是多划算的一件事情啊。
有道理，
而且我觉得让自己的生活场景变成一种被自己喜爱的怦然心动的事物所包围的一种幸福的场景，这样的生活环境是非常有助于呵护啊，用你的话说呵护我们内心的能量场的。就我们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我们的心理能量也能一直保持很高，我觉得这可能才是家的意义，就它就是为我们的内心注入能量，持续的滋养我们的。所以其实后来每一天投入在优化我的生活环境上面的时间，我感觉真的已经变成了疗愈我自己，给我自己注入能量的一个时间。因为我很期待做这件事情，甚至我能够因为这个更快的完成我要做的工作。所以我觉得这是对我来讲一个特别关键的观念上的转变。就像咱们刚才说的，观念的力量真的很强大。我发现我这个观念转变了之后，很多我以前觉得是阻碍的都已经不再是阻碍了。然后除了观念转变以外，其实也有一个非常好用的启动行动的小诀窍，可能会对你也很有用。就是如果你觉得自己就是特别特别的懒，特别特别不想做，但是你心里又知道自己应该做，那这个方法就可能真的会很好用啊。我之前在不树高阁讲微习惯那本书的那一期的时候，我讲到我当时每天会做三个微习惯，其中一个呢就是我让自己每天都要整理房间，但是只有五分钟。然后这个微习惯的妙处它就在于它特别大的降低了你的心理成本。就是你比如说，如果你告诉自己我今天要收拾房间了哦，那你心里就会觉得是好大好大一个工程，我也好累，对吧？你就会害怕它，你害怕你就不想做，你就懒得动。所以为什么很多事情难，就恰恰难在你迈出去那第一步，就是你从床上下来，然后你的手碰到第一件东西的这个过程是最困难的。但是微习惯这个策略它的妙处就在于它把这个行动成本缩到最小最小，你就告诉自己我今天就是整理五分钟我就是成功，然后你就会发现神奇的事情发生了。一旦你开始迈过最开始的这三五分钟甚至一分钟，你就会开始很开心的把这件事情做下去，它会很大概率比你刚开始定的做的那五分钟时间要更长。因为你会感觉那前两分钟就会立刻让你投入到这件事的一个状态，投入到一种甚至心流状态，你就没有办法停下来了，有可能你就会一下子整理个二三十分钟。但是我们其实还是要注意，就千万不要因为这样就把你的目标提高到每天半小时了，不要这样，因为这样反而就是破坏了这个微习惯这个方法的精髓。就我们要告诉自己，我这一天就是只整理五分钟就是胜利，我们千万不要提高我们心里这个预期。就有的时候真的很忙的时候，我就只是整理个五分钟，我随手收拾一下，我把东西放回原处了，就是胜利。这样的话，这个微习惯的方法才能持续有效。
微习惯的这个给我启发很大呀，无痛启动的一种方法。
对，真的很适合我这种，就是我其实也是一个懒人，我觉得它真的很适合我。
懒人加一。 哎，那我再问第三个问题啊，就是可能是一个比较具体的问题，女生们应该会很关注，就是我们衣橱里会有很多衣服嘛，但有好多是放在深处的衣服，久而久之我们就会忘了穿了，
嗯，
然后后来我们又会买一个新的，
嗯，
然后发现哦，原来是重的啊，这种感觉就很不好，嗯，这种怎么解决呢？
对，这个烦恼真的非常常见，我也会这样。那我感觉在这件事上对我帮助非常大的一个工具，其实就是我之前说的那个极简主义的工具，就是有进有出。
嗯，
当时我用的不是一进三出嘛，我两年前用这个方法的时候，我就发现就它除了能够帮我做到对衣柜成功换血之外，还有一个额外的好处，就是它让我对自己的衣柜有了更强的认知还有掌控感。就因为你在买任何一件衣服之前，你首先要先去检查一下你的衣柜里面有哪三件是要扔掉的，然后你在搜罗和筛选这三件衣服的过程当中，你其实就是在对你的这个衣柜做一个整体的复盘。这个时候你就会意识到你的衣柜里面原来有这么多可以扔的衣服，他们有的时候就是蜷缩在角落里被你遗忘很久了，并且呢有的时候他也能帮你发现一些其实你现在完全可以穿但是却被你遗忘了的衣服，或者就像你说的，你会发现哦，原来我有一件这样类似的衣服，那我其实不用再买一件跟它类似的了。
嗯，
这个方法在这方面也很有用。
嗯，
然后呢另外一个就是衣服收纳的方法，衣服一个收纳的原则，就马里会的话说，就是最好要让所有的衣服都能够一眼看到，包括你其他的物品都是，就最好都不要让他们被关在哪里或者是窝在哪个角落，最好都能够被轻易的看到。就我之前在不输高阁讲怦然心动的人生整理魔法那一期的时候，其实有详细的讲过这一趴，就是怎么让你的衣柜变得一目了然，而且有一种昂扬向上的能量场。这个展开说就时间长了，所以我们这里就不再重复了。就那一期的 show notes 里面有一个小标题，就是能改善风水让你获得昂扬能量场的衣服收纳方式，就你有时间的时候其实可以戳进去就完整的听一下那一块。
好呀好呀。嗯，但是你说所有的衣服都能轻易看到这一点，我觉得还挺难达到的，因为我们的衣柜那个长的样子和我们的衣服不完全匹配嘛。我自己在整理衣服的时候就有一个困扰，就是比如说一个坑位我想装一种类型的衣服，一个季节的衣服它装不下，两个坑位呢又冗余了，那怎么办？那我只能把我原来不打算装到这个坑位，或者不打算跟这类衣服混合到一起的衣服放到一起去，这样它其实就把我的计划给打乱了，之后我再取用啊各种方面它就越来越乱，然后它可能就达不到我心里那种特别完美的啊，非常整齐条理清晰包括所有衣服都看得到那种状态。嗯，怎么办呢？
我这里有几个小技巧，一个是把衣架改成那种很薄的植绒衣架，植就是植物的植，绒就是毛茸茸的绒，这个其实是很多整理师都会推荐的一种衣架，因为它非常的薄，然后当你的衣架变得很薄的时候，你同样的空间就可以放下更多的衣服，而且植绒衣架不像那种细的铁丝的衣架会让衣服往上滑，用植绒衣架的时候衣服是不会往下滑的，所以真的很好用。就虽然说换衣架这个细节表面上看起来很小，但是你可能真的会很惊讶它能节省出多少空间。我前一阵子哦，其实就是通过把我所有的衣架更换一遍，然后我把我原本在衣柜两个格子里的衣服就合并到了一个格子里面，它能节省的空间真的很大。
哦，嗯，
可以试一下。然后再有就是你可以试一试用简易晾衣架作为你这个衣柜的延伸，就是因为有的时候你空间不够用嘛，所以你其实用一个晾衣架就可以延伸你的衣柜，你就相当于有了两个放衣服的空间啊。我到时候把这个简易晾衣架的图片也放到我们的 show notes 里面，就虽然它说是简易，但是那种金属材质的那种晾衣架它质感还是非常好，而且非常坚固的，而且它可以有双杆，就是前面有一个杆挂短的衣服，后面一个杆挂长的衣服，这个其实也很符合心动整理法它说的那种整理的目的是让你快乐，就你可以把你所有你觉得好看的你最喜欢的衣服就挂到这个晾衣杆上面，然后按照颜色从深到浅排列，这样你每一次经过这个衣架的时候你都会觉得心情很愉快，我觉得也是不错的。然后呢还有一个方法就是折叠衣服，这个就可以适用于其他的那些哎，你觉得挂起来不是很好看的衣服。就马里会说到的一个数据我觉得还挺惊人的，就是你挂十件衣服的空间其实你可以收纳20到40件折叠的衣服。 然后它折叠的那个方法呢，是把衣服折叠成长方形的小方块，然后你千万不要这样横着给它摞起来，而是一定要竖着放进抽屉里面，真的非常节省空间。而且你把这个抽屉拉出来的时候，就是赏心悦目，一目了然，非常方便。我作为一个以前我超级不喜欢且不屑于折衣服的人，我现在真的喜欢上了这个方法。
哦，哎，是抽屉里是吗？对于那种开放性的或者是高度比较高的那种空间的话，我自己架一个抽屉进去。
对，它其实马里会特别推荐的一种就是，我们如果是想要充分的利用衣柜里的空间，又想让所有的衣服一目了然的话，我们一定不要一个衣服箱子摞一个衣服箱子，我们一定要用的是那种架子加抽屉的形式。就是你每一层你都能够拉出来来看，这样就会比较方便。
哎，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小妙招。哎，因为我家用的就是柜子，确实取用就很不方便。
对，是这样。而且你柜子的话，其实你纵向是有很多空间的嘛，其实都可以把它们换成抽屉，这样就很方便。
哎，但是折衣服又感觉好麻烦，能不能不折呢？
这个我刚才说我以前也真的很不喜欢折衣服嘛，但是我就马里会是怎么让我对折衣服这件事情大大改观的呢？就是你对一个事情的认识真的会很大的改变你的行为。以前我就是单纯的把折衣服看作是一件麻烦的事情，但是马里会告诉我们，其实折叠衣服是一个把能量注入衣服的过程。听起来好像有一点玄乎，但是我听完马里会说那些之后，我在折衣服的时候，我真的能够感觉到我在爱护它，我对这件衣服是充满爱的。尤其是当你用心动整理法，你留下的都是你喜欢的衣服的时候，你这个观念的转变真的很容易实现。并且马里会建议我们还可以跟这个衣服做一点交流，去感谢他们。就虽然说听起来有一点日系女生的那种感觉，但是这个过程真的挺温馨的。就你可以跟他说，比如说感谢你今天又守护了我，感谢你帮我御寒等等等等。哎，你很神奇，你会发现这样做真的会让你自己心情很好。哎，然后再另外啊，如果说具体到折衣服这件事的过程的话，我觉得可以分为两个阶段。那第一个阶段呢，肯定是如果你现在下定决心要开始折衣服了，你势必要经历一个把一堆衣服统一折好，然后竖着放进抽屉的过程。那么这个阶段你可以跟你的这些衣服去对话，去感谢他们，或者是你可以你就听自己喜欢的音频节目，你会发现这个过程非常 relax， 非常的减压，非常享受，而且你会很快的进入一种心流状态。另外它还有一个激励我的点，就是我之前看到有研究说正念冥想这类活动其实有抗衰的效果。然后因为我们精神状态会非常明显的影响我们的衰老速度嘛，而这些正念冥想这些活动能够明显的改善我们的精神状态。而那种心流又是一种在很多方面都跟正念和冥想都很像的一种精神状态嘛，所以我就觉得我每天更多的进入这种状态，就会有更多的抗衰的效果，
就每天又美了五分钟。
对，就是你觉得你心里也美了，然后你的外表也美了，你这个过程你就对这件事情就完全改观了。
哎呦，转念真的好重要。你挖掘出了它好多的意义。
对，而且一旦哈你已经彻底的做过折叠收纳这件事情了，你这个衣服抽屉一打开就赏心悦目的，就排列整整齐齐的，你就会打心底里你就会愿意让它维持这种状态。按照我这些天的实践啊，就是你之后你如果抽出来一两件衣服，两三件衣服穿完之后，然后你再洗干净之后，你再顺手把它叠起来放进去，是很简单很顺手的。而且它的时间甚至会比你把它套在衣架上然后悬挂起来那个时间其实是差不多的。所以就根据我这个懒人这些天的经验来看，其实维持这种叠衣服整齐收纳状态真的很容易，真的一点都维持起来不费事儿。
好呀好呀，那我们继续哈，下一个问题关于小物件的。就我们女生就好多的小东西，比如说皮筋啊、发卡呀什么的，然后这些东西很麻烦的点就是它存在感很弱，所以你会经常忘记你把它收在哪里了，或者说经常会随手放。 然后包括这些小零件有的长得奇形怪状的嘛，然后你就不知道该把它放到哪里合适。所以我现在的状态就是我经常找不到我的皮筋啊什么的，后来我连找都懒得找了，我就买新的哦，就恶性循环了。那怎么办呢？
嗯，我觉得马里会它给我的另一个大的启发就是在这个小件物品的收纳上面。就刚才我们说到收纳有一个原则，就所有的东西你都要尽量让自己看到它们一目了然嘛。然后在这些小物件上面其实也是这样的，就我以前呢总喜欢把我的一些饰品类呀，或者是皮筋啊发夹呀这些小物件类东西我收进盒子盖上盖子，我觉得这样就算是整理好了。但是这样做首先你经常会忘记这些盒子里面是什么东西，并且你取用的时候也很不方便，再有你用完了之后你也很可能很懒得把它们放回盒子，于是它们就在外面散落着，散落着散落着就不会乱了或者丢了。所以呢对于我们这些小物件也有一个收纳原则，就是不要收起来盖起来，而是要展示出来。就比如说我们有很多就是买回来首饰戴的首饰盒是有盖子的对吧，
嗯，
那么好，就是去掉盖子让它变成一个单纯的盒子，然后你的那些小零件啊，然后小饰品啊发夹皮筋等等全部都放到这种没有盖子的小盒子里面，然后再把这些小盒子放到你的抽屉，其实就相当于是给抽屉做分隔了嘛。然后你一拉开你就能够一目了然的看到所有的你这些可爱的饰品，那个视觉冲击真的会让你觉得很幸福，而且能让你觉得自己很富有。另外如果说我们一定要用收纳盒的话，并且如果你想让它不在抽屉里而是要在你桌子上放着的话，那么我们一定要选用透明的收纳盒。比如说我最近有买一个挺好用的小工具，就是那种一板里面有12个分格的那种透明的一个收纳盒，然后几乎就这样一个盒子就可以把我所有的耳饰全都收进去，它的那个大小就像一厚板巧克力一样，就你拿出来非常方便，你一下就能看到里面全部的东西。然后另外还有那种就是比较高的就放在桌子上而且还可以旋转的那种圆柱形的收纳盒，你也可以选择透明的，这样你就能够一下子看到里面是什么。然后还有一个很适合放在桌上的就是饰品展示架，我在网上是买了一种像一棵树一样的，就这棵树就你可以把你所有的项链都挂在上面，然后它就会变成一棵就是布灵布灵的闪闪发光的树，然后摆在桌子上也会特别的好看。总之就是这些漂亮的或者是零碎的小东西我们一定不要让它躺在黑漆漆的地方，不要让它躺在角落里，一定要让自己能看见它们，这样对他们也好对我们自己更好。
哦，学到了，嗯，这可以马上实践起来。还有一些东西是属于存在感也比较弱，但不是因为它小，而是因为它很不经常使用。就比如说给客人用的拖鞋呀、枕头啊，然后一些备用的衣架啊、裤子架啊什么的，就你也不能扔，因为它有用。但是呢，它用的频率可能是几个月一次啊，甚至半年一次。
嗯，
这些东西你就经常会忘记它曾经放在哪里嘛，那我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呢？
对，这确实是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们总不能把这些东西都展示出来对吧。就我最近是从几件就是相近的事情上获得了启发，一个是我在网上刷到一个短视频，是有一个博主就他随机在路上问上海的家庭主妇们能不能去他们家里面参观，他就找到一个，当然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随机的啊。然后那个主妇的家里面就有很多设计的小巧思，然后其中让我印象很深刻的一个就是他会在冰箱上面贴那种物品列表，就其实现在专门网上就有卖这个，就叫冰箱食材贴，就我也会把这个图片放到 show notes 里面，就它能够让你在打开冰箱之前你就能够确切的知道冰箱里现在每个分格里面有哪些东西，这就会让我很心动。因为其实冰箱也是一个就你会时不时的忘记冰箱尤其是冷冻室里面有什么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并且你有的时候你会忘记吃里面一些东西，然后你又买重复了，这种情况也经常有发生。所以说我觉得就那个冰箱食材贴还是让我觉得蛮有启发的。然后另外我有一个好朋友，他跟我说他会用一个 Excel 表来记录冰箱里面有哪些东西，但是即使是哈，像我这样一个94%的 J 人，我也没有用这个方法，因为我觉得冰箱在这里，我的电脑在那里， 啊，我的表格在我的电脑里，难道每次我开冰箱之前我都要去电脑里查看一下表格吗？我觉得也不太方便。但是像冰箱食材贴这种直接把 Excel 放到冰箱门上的这种东西，我觉得还蛮方便的。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启发的点啊，就我们现在都是在说发散点，最后回到那个不常用东西上。另外就是我在看《自我决定的生活》那本书的时候，里面讲到那些富翁，他们有的人会把他们附近的整个空间布置图贴在他们家的厨房里面，就每次购物前他们都会用这个来规划一下自己的购物路线还有购物清单，这样就能够最大限度的节省他们买东西的时间，也能控制自己不会乱花钱。那么就是这些综合的因素让我觉得我们其实可以在自己的储物柜或者是衣柜上面也贴一小张纸，上面就简单的画一下你打开这个柜子之后你里面的分区还有各个分区里面有什么，这样你就肯定不会忘记了。而且你说如果我贴在那个柜子外面我觉得丢人，我就觉得哎，这人怎么这都画下来，你可以把它贴在柜子里面呀，这样你一打开柜子哎，你就会知道哦，我上面那个我平时经常不常用的那个格子它里面是有什么东西，你就是很清晰的就会提醒你，所以你就不会再忘了。
好，那下一个问题哈，假设我用了这些心动整理法然后家里整齐了，但是我可能会发现不久之后它就又会恢复杂乱啊，因为你总是要取用东西嘛，这种就你整理完了但是不久之后它又会乱，这种状态我应该怎么去解决呢？
其实我这次我在实践心动整理法的过程当中，我发现我整理的以前的很多逻辑是错的，而当整理的逻辑是错的时候它就很容易复乱。比如说我之前就喜欢用一些带盖儿的盒子去装那种小零碎的物品，然后其实就拿去很不方便，而且呢就是用完也懒得收拾回去。然后还有我以前经常就喜欢把东西一个摞一个这样放起来，就一个压一个等等这些习惯。还有比如说你囤积了很多你其实并不喜欢或者是没有多大用处的东西，这些就会导致可能我的家里它的原始状态就是一个很容易变乱的状态，就是即使你整理过了一遍，但因为你里面内部的一些逻辑是错的，所以它就是很容易变乱。而用这个心动整理法把这个基础打好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后续它真的不会那么容易变乱。就马里会曾经说他这个课在商业运作上面有一个非常致命的问题，就是它的复学率为零。
哦，
对，就是人气很高但是没有回头率啊，就是大家在上完课之后都能够靠自己的力量就把房间维持在一个整洁的状态，所以就不再需要去重复学他的课了。而且很多人会说不但没有变乱，而且还变得越来越干净，越来越让他们觉得心动了。所以马里会有一句话是帮我们厘清对于整理的这个概念的，就是说整理是节庆，不必每日进行。就是像你用心动整理法彻底整理过一次之后，只要你不换房子，你可能你就不再需要重新进行彻底的整理。因为它这个彻底的整理其实是在给我们的生活环境构建一个底层的一个框架，而你这个地基打好了，你生长在上面的环境你自然而然就能够持久的让你觉得舒适还有心动，也会特别容易打理。就但是我其实一开始对这个也是将信将疑的，但是当我真的实践完了这个心动整理法之后到现在也得观察了得有至少20多天了，我发现确实不仅维持非常简单，而且甚至会越来越整洁。因为一方面你基础打得好，你收纳的难度降低了，而且你后续还会不断的用这个心动整理法，你顺手淘汰掉一些你觉得不再心动的东西。而另一方面就是你会爱上你的生活空间，这样就会让你更愿意去维护它，所以你的家可能会变得越来越整洁。但是就是确实并不是说你用完这个一次这个整理魔法之后你每天就可以把东西随便乱放啦，你用完就不需要把东西放回原处啦，那肯定不是。你只是说你不需要每隔一段时间就再重新大整理一次了，但是也并不是说一点努力都不需要付出的。马里会也说就是维持整洁它的关键就在于一，物品有他们自己固定的地点，二，再加上使用完之后放回原处，就是这两点。那固定地点这一个其实你有自己的一套判断体系就可以，但是随手放回这一个确实它还是需要我们稍稍注意一点的。
对，我作为一个屁人，我自己的感受是有的时候就是你不想把它放在 那个规定的地点，就会觉得好像好约束自己啊，
嗯，
就是会觉得随手乱放好自在啊，你就觉得
对，
是吧？那是一种释放天性的一个过程，就比较容易复乱嘛。
对，我非常理解。就从我自己的角度，我是怎么增强这方面行动力的呢？就首先我觉得最根本啊，最根本的其实还是前面说的，就因为心动整理它会让我们开始对自己的空间充满爱了，我喜欢，所以我愿意去维护它，这就能跟我们前面说那种乱扔的那种冲动形成一种对冲。你其实你想乱扔，你其实还是觉得你内心对你周围这个空间没什么感情嘛，你随意去那个对待他们也都无所谓嘛。
哦，有道理。
但是当然我们也不能把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这个观念转变上，对吧？就有的时候就是很懒啊，所以说我之前在看到你问题清单上的这个问题的时候，也是觉得有点头痛，有点同感。但是恰巧我前两天看到另一本书叫《发现你的积极优势》，那本书里面就讲到心理学上特别有名的一个破窗理论，它大概说的就是在一个废弃的大厦里面，只要有一扇窗户被打破了，那这个破窗就会引发一系列更严重的破坏行为，最终甚至会导致整个街区的治安风气都会变坏。那这说的就是一个小混乱，一个小乱放，一个小失控，就可能会引发更多的失控。其实像你之前说的，一旦一两个东西乱放了，所有东西你都开始想乱放了，我觉得也是这个破窗理论的一个体现。但是呢，发现你的积极优势那本书里面是把这个破窗理论反过来用了，就是在混乱当中创造一点微小的秩序，它也能够带来的更多的秩序，带来更多积极的改变。就比如说曾经纽约市就做过实验，他们做了一个小小的行动，就是去修补地铁上的窗户，然后去洗刷地铁上的一些涂鸦。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个小小的举动，然后就逐渐的减少了地铁里面的各种犯罪的活动。然后他们又把这项补窗户的工作拓展到了整个城市，结果就是整个城市的犯罪率都下降了。所以这就说明，如果我们愿意做出一点点微小的积极的改变，它可能就是可以扩散的。所以说发现你的积极优势那本书的作者，他后来也用这个原理改变了很多人的生活。比如说他在哈佛大学当辅导员的时候，就有一个学生他的寝室里面特别的乱，然后这个作者他就想到一个方法，他就在这个学生的桌上画了一个直径30厘米的圆圈，然后他就告诉这个学生说，你今天的任务就是把这个圈里的东西归置整齐了。那这个学生就觉得这个我应该很容易就能做到啊，所以就去完成了。然后接下来这两周他就用这个方法每天给这个学生画一个圈儿，然后结果两周之后这个学生的寝室就变得一尘不染。所以我就在想，我们是不是能够在生活当中也应用这个方法。其实我觉得跟微习惯是有异曲同工的效果的，只不过微习惯你可能是告诉自己我只整理5分钟，但是这个我们可以就给自己画一个小小的圈儿，就是我今天只把这一个角落的东西把它放回原处就行了。那这可能产生什么效果呢？可能有两种，有可能是你今天把这一个角落的东西放回原处，明天你把那个角落的东西也放回原处，然后逐渐的你整个家的整洁度就会提升。也有可能引发的一个效果就是微习惯的那个额外的效果，就是你在花了2分钟把这个角落的所有东西都归到原处之后，你就会觉得，哎，那我不如就把它周围这块地方也顺手给它归置一下，把它们放回原处吧。所以我觉得这个逻辑可能就能够帮助我们对于就是物品归到原处日常维护这件事情抵触心理比较强的时候，我们能够比较轻松的迈出这一步。
那马里会那边还有没有一些让你眼前一亮的小巧思啊，一起分享给我呗。
我觉得有一个让我在整个整理过程当中有变轻松的，心理上有变轻松的一个原则，就是对于丢弃的物品说一声感谢。这个我之前在不树高阁那一期详细的讲过了，就不再展开讲了。就这个真的能够帮助我们在你面对一些你难以割舍但你觉得你应该丢掉的东西的时候，这个会让你心里变得很轻松。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你可以在整理过程当中实时的激励到自己，给自己增加动力的一个小诀窍，就是在你整理一块地方之前给他拍一张照片，然后整理之后也拍一张照片，你能够立刻的看到这个 before 和 after 的区别的改变，它就会让你觉得很有动力。然后还有一个让我们整理衣柜更省事儿的方法，就是马里会建议我们的衣柜其实没有必要做换季， 我觉得这一点我非常认同，因为咱们现在办公室都有空调嘛，所以其实是冬暖夏凉的，有的时候夏天你觉得冷，冬天你觉得热，对吧？所以说有很多薄的衣服衬衫，其实他们是一年当中大部分的时候都可以穿的，而且他们也是比较轻薄的，那么这些衣服我们其实就没有必要特意的去做换季整理，就可以让他们一直就待在衣橱里面。所以就是如果是我们一个衣柜里面中间有一块主的区域，那我们就用来放这些我们一年当中大部分时候都可以穿到的这些衣服，就即使稍微薄一点厚一点了也没关系，你都可以放进去。然后我们有一些真的只有冬天或者是只有夏天才能够用到那些配件，我们把它放到这个衣柜的最上方啊，那个格子里面，比如说夏天游泳用的东西，或者是冬天有一些厚的大衣或者是帽子或者围巾，这些我们就把它放在上面。这样每次换季的时候，我们只要把这个季节性最强的这些配件把它们拿出来就可以了，就不需要去动我们衣柜的这个整体的结构。所以这也是在衣服收纳上面省时间精力的一个建议。然后呢，另外还有一个方法是针对一些我们自己确实非常喜欢很心动但是真的没有什么用的东西，就比如说你去迪士尼然后你买了那种很好看的小钥匙链，或者是有一些你虽然说你已经带不出门了但是很漂亮或者是也很有纪念意义的一些饰品，或者是你特别喜欢的某一个主题某一个类别的东西。比如说我自己的话，我从小到大我一直很喜欢哈利波特，所以我就买了一些哈利波特的周边。然后再有比如说马里会他有一个客户他特别喜欢蘑菇，所以他就买了很多那种各种蘑菇形状的小装饰品。那么像这些东西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其实一个最不好的处理方式但恰恰又是大家最常用的整理方式，就是让他们装在一个袋子里面，或者是啊放到一个抽屉里面，就好好的给他们收起来藏起来。我们可能会觉得这是我们在善待着他们把他们给供起来，其实并不是，因为这些东西明明是能够让我们幸福感加倍让我们每次看到它都觉得快乐的，但是我们把它放在阴暗的地方，即使我们能想起来定期去查看他们，但是一年当中又能有几次呢，对吧？所以马里会的建议就是我们要把所有这些让我们觉得很幸福很快乐但是其实平时又用不上的纪念品，我们就把它当做房子里的装饰品。其实他们真的就像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幸福小法术一样，能够把一些平淡的角落也变成让我们觉得心动幸福的角落。那这里呢有两种处理方式，一种就是你可以把它们分散的放在一些你平时能够看得到的地方，比如说有一些可以挂起来的东西，你可以挂在自己的衣架上或者是台灯上或者是床头或者等等其他一切可以挂东西的地方，这样你会经常的看到它们。而当你开始寻找你可以挂东西的地方的时候，你会发现这样的地方其实在家里无处不在。那么这样的话，它们就真的能够给你起到让你的生活增加幸福增加快乐的效果，这也算是最充分的发挥了它们的价值。另外呢，马里会还有一个建议，就是我们可以在我们的柜子里面单独的开辟出一个空间变成我们的心动空间，或者是用他的话讲叫我的神龛，这是一个帮助我们的心灵回血的地方。比如说他的那个喜欢收集蘑菇装饰品的客户，他就专门后来在柜子里面开辟出了一个小格子，就专门放这些小蘑菇，这样他每一次打开衣柜都能够看到他们，他就会觉得更加的幸福。那我看完了这个之后，其实我也开始行动起来，就把我收集的那些哈利波特的周边也专门的给他们开辟出了一小块空间去放置他们，然后有一些类似于巫师的羽毛笔之类的东西我就把它放在我的案头，这样的话我一抬头也能看到他们。
哦，好美好啊。
另外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有一些海报类的纪念品，可能
有呀，
是吧？但是你可能你也不太好意思把它们贴出来，对吧？那马里会的建议就是我们可以把它们贴在衣柜的内侧，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会感觉哎，大摇大摆的把它们贴在家里可能还是会有点不好意思，但是呢这些海报我们又真的很喜欢，那么有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贴在一些平时你基本上只有你自己可以看得见的地方，比如说衣柜门的内侧，比如说你喜欢的那个明星的海报什么的。
哎，真的这招肯定对我很有用。我最近不是特别迷张晚意吗？
对，
我把他的海报贴在我的衣柜内侧的话，我就不好意思不整理衣柜了呀。
对呀、
他天天盯着我的衣柜。
对呀、
哦天啊，你这个方法好好，我要马上搞起来。
然后还有一个方法，我觉得是比较适合对于整理生活这件事情动力稍微比较不足一点的朋友，就是你可以去网上找一些自己比较喜欢的那种家居生活的图片，然后挑选其中的一两张，把它们作为自己理想生活的图景。而当你确认了一个理想的图景的时候，它带给你的动力是会比你没有理想图景要大得多的。那另外，其实从理想的生活这个图片的这个点，我觉得其实可以衍生出来的一个提醒，就是在我们开始优化自己的生活环境，或者是对我们的人生的各个方面做整理之前，我们其实都需要去想一想，我自己的理想生活状态到底是什么样的。那我是想要一个极简的生活环境，给我自己尽可能的卸掉精神负担，还是我享受着被充足物资环绕的这样一种生活环境，还是说我想要一种比较有品质的，就比较优雅精致的生活等等。我们要先确定这种让我们感觉幸福感觉心动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的，就只有我们先确定了我这个大的心动方向，这个理想的图景之后，我们才能更好的在人生的各个方面应用这种心动整理法。甚至说，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生阶段的价值观和对于生活的观念也是在变化的嘛，所以我们可以每隔一段时间呢，就问自己一下，我的理想生活图景有没有发生变化？如果有发生变化的话，我们也可以按照自己变化之后的这个观念，重新的逐步的在对自己的生活环境或者是人生的各方面来做整理。那比如说现在的我跟以前上学的我观念就是不一样的呀，以前我就是觉得环境差不多就行，它别耽误我学习就行，但是现在我就是觉得我要过一种有品质的生活，我要好好的爱自己，我要每天处在一个充满了我喜欢的东西的整洁的环境里。所以说对每个人来说，确认自己的理想生活状态是很重要的。你像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那里面不是有一个习惯叫以终为始吗？其实说的也是你要对于你最终要达成的那个图景有一个清晰的认识，这样才能更好的倒过来指导你当下的行为。
嗯，我觉得咱们今天聊的这个好像已经不止于是收纳了，其实是一些更深的一些人生议题。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个思路是不是不仅是可以用在优化生活环境方面，其实可以用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对，就是开头咱们也提到了嘛，就是可以稍微展开讲一下这一块儿。就其实这个心动整理法它也可以用在规划我们所谓正事儿，或者是我们的社交关系等等很多的方面。就比如说最简单的，就比如说我们在整理自己的电子文件或者是一些数码资料或者是电子照片的时候，也完全可以用这个心动整理法的原则呀。就我现在其实就是在用这个原则来整理我的照片，就是只留下让我心动的。不然的话，我们现在的照片也实在是太多了，大家以前用老相机的时候照片很少，所以每一张你都会很珍惜，你都会印象深刻。但是现在这么多的数码照片，你如果不用一下心动整理法的话，可能你真的会突然发现这么多的照片居然没有一张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真正记在你心里面的。
嗯，
再比如说在个人事务方面，我之前在不树高阁讲幸福生产力那一期的时候有讲到，你要筛选你的精力投资组合，因为当下我们想做的事情可能有很多，但是你有限的精力你注定是几乎没有可能把它们全都完成的。如果你想全都完成，你就会让自己精疲力尽，所以才要筛选你的精力投资组合。你就要从你一长串的清单当中去筛选出三到五项当前对你最重要的，最让你心动的。就并且其实用这个方法也能去提醒我们去做那些重要但是不紧急的事情，因为就像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那本书里说的，重要但不紧急的事情长远来看其实可能才是对我们人生最重要的事情。但是如果平时我们不刻意的去提醒自己这一点，去把这件事情写在清单上的话，我们很可能就会因为一些紧急的事情就忘掉它了。再有就是社交关系，我们也可以用心动整理法来整理清理自己手机或者微信的通讯录。就我最近其实就开始这样做了，不知道方圆你有没有尝试过。
哇，我的微信有太多就是各种我都已经忘了是什么样的人了。
对，
嗯，
是，我觉得其实这个过程也很解压的，就是跟你扔东西是一样的，你丢掉那些累赘的那些你根本就不认识或者是真的不熟 可能多少年也不会再联系他的那种，你真的其实清理到那种累赘的社交关系或者是手机通讯录里面的一些所谓僵尸好友，真的也会让你觉得很解压。
嗯，这个也可以试一下。
好，那么我们这一趴也差不多了，我觉得这里也很适合上一点价值，就是其实心动整理法它的本质也挺值得思考的。马里会那本书呢，让我发现整理这件事情能够让我们真正的做到我们可能梦寐以求了很久的一件事情，就是让自己的内心专注当下。我们可能已经听过太多的书来告诉我们要专注当下，不要后悔过去，不要恐惧未来，这是一个人能够变得幸福的根本的方法。但是我们怎么样锻炼专注当下的能力呢？其实拥有什么样的物品就等同于你拥有什么样的生活态度。就马里会有一个洞见我觉得非常有价值，就是我们之所以无法丢弃一些东西，究其根本不外乎两个原因，一个是对过去的执着，二是对未来的不安。因为你没有办法放下一些早已经过去的事情，或者是你在担心一些未来尚未发生的事情，所以你才没有办法丢掉一些东西。而这些其实在我们处理不管是亲密关系、社交关系、职场关系还是职业选择的时候，也都是会阻碍我们的东西。其实不管是说对于过去的执着还是对于未来的不安，对于我们自己来说，你都是在让自己处在一种你没有办法判断对你来说现在什么是需要的，什么是多余的，还有你到底想要什么这种状态。而这就会导致我们不管是在物质层面还是精神层面，都会被大量的我们不需要的物品或者关系或者烦恼所纠缠着。所以这整个整理的过程其实就是在帮助我们放下对于过去的执着，放下对于未来的不安，只专注于我们当下现在内心的声音，是帮我们锻炼这种专注当下、专注自己内心的这样的能力的一个过程。而这个心动整理法的这个只留下让自己心动的这个原则，就不光适用于物品，也适用于我们在整理我们与人的关系，还有我们与事业的关系等等很多的方面。当我们能够养成这样的能力，我们就会真正成为一个专注当下、忠于自己内心的人。而反过来说，如果一个人你在物品上你都做不到这些，那么我们怎么还能期望他能够在更复杂的社会或者职场或者家庭当中做到这些呢？所以这个我也希望咱们都能够共勉。
哇，我听完了这期之后，你在我眼里就变得闪闪发光。
是吗？
对，我就觉得哇，就是不仅教会我很多方法，而且你的态度感染了我。因为我知道你之前也是一个学霸，就像你说的，就是从那种觉得学习是最重要的，生活没有那么重要的那种方式转变过来的。就我可以想见这中间你肯定是经历了很多那种心路历程的一些变化、纠结啊什么的，然后到你今天的这种状态，然后也给我带来了一个很好的示范。我觉得原来其实人是可以通过自己的转念而改变的，所以我觉得真的很好。
我感觉很关键的一点就是在我转变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一点都不觉得痛苦，我觉得很快乐。所以我其实想要把这个快乐就是分享给我最喜欢这些朋友们。
嗯，好棒，我们都感受到了，我觉得。
好，那么我们不树高阁 Talk 这期生活环境改造的专题呢，差不多就到这里了。那今天涉及到的书单呢，还有里面的要点关联，我也已经放在咱们的 show notes 里面了，欢迎大家找自己感兴趣的再去做阅读，也欢迎大家到我的单口播客不树高阁里面去听关于怦然心动的人生整理魔法那本书的更系统的讲解，就那一期跟这一期搭配来听，我觉得会非常有收获的。然后最后的最后其实我还是想多说一句的，就是我们一定要记得马里会整理法则的核心是激发快乐，这也是我们面对整理这件事情其实一个必须要先搞清楚的理念，就是我们千万不要本末倒置，我们要清楚就整理是为了让我们的生活更快乐更幸福，不要说为了整理而牺牲自己的快乐，整理是服务于生活的，让你自己愉悦才是最重要的事儿。整理 理也不是目的，而是达到理想生活的一个途径。那我今天把它分享出来，也是因为我发现它非常大的提高了我的快乐感、幸福感，而并不是说每个人都必须应该要这样做。所以呢，也希望大家能够从这一期里面各取所需啊，我们都拥有更美好、更心动的生活。好，那今天呢也感谢方圆来这里做客聊天，然后希望以后方圆能够成为我们的常客。
哎呀，我的荣幸啊，经常过来学习。
好，那喜欢我们的朋友不要忘记点击订阅，我们之后还会给大家带来很多实用的专题，比如拖延症、信心、假努力、精力管理、高敏感等等等等。那每期呢都会跟有趣的人来聊有趣的书。好，那我们本期就到这里啦，如果你觉得这一期有启发的话，欢迎你在我们的评论区里发一个678，谐音就是有启发，你的好评就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好，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